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0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20国集团新德里峰会领袖宣言避免谴责俄罗斯发动战争，但强调冲突为人类带来痛苦，并呼吁所有国家不要使用武力夺取领土。是星期日9月10号最后一日的议程，美国和俄罗斯都对峰会宣言表示赞赏，不过乌克兰则不满，称这个宣言没什么值得骄傲。自20星期六通过的宣言不单止回避谴责俄罗斯，更未直接提及仍在进行中的俄乌战争。G20的俄罗斯代表卢卡什在新德里对记者说，联合声明是平衡，莫斯科表达欢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记者说，该宣言好好地维护了国家不能够使用武力获取领土或侵犯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或政治独立的原则。德国总理索尔兹表示，该宣言表明了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明确立场，称国家的领土完整不能够因为受到暴力对待而被质疑。全球领导人星期六在20国集团新德里峰会期间宣布一项连接中东与南亚的跨国铁路和港口协议。该协议时逢美国总统拜登寻求在20国集团峰会上让美国成为发展中国家替代伙伴与投资人，以对抗中国一带一路的关键时刻。拜登说，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大事，将会连接两个大陆的港口，导致更加稳定、更加繁荣和整合的中东。他在宣布协议的活动上说，协议会释放清洁能源、清洁电力和铺设连接社区电缆的无穷机会。峰会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说，我们今日启动如此巨大的互联倡议的时候，我们为未来几代人播下更大梦想的种子。澳大利亚启动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多年未果。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星期六9月9号晚间表示，鉴于欧洲议会将在2024年进行选举，今年与欧盟签署 FTA 的前景会较佳。澳大利亚和欧盟于2018年6月18号启动 FTA 谈判，然而双方在放宽牛肉、羊肉、乳制品和葡萄酒等澳大利亚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陷入了僵局。坎培拉抱怨布鲁塞尔提供太少，要求太多。先前负责与欧盟谈判的澳大利亚贸易助理部长蒂姆·艾尔斯曾经形容，这样需要花上60年的时间才能够令到每一个欧盟公民都吃得上一份澳大利牛扒。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中国总理李强。尽管意大利正在考虑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致使两国关系略生嫌隙，但是两个人仍然誓言要巩固和深化中意关系，进一步加强对话合作。2019年深陷债务压力的意大利不顾美国反对，执意加入一带一路，亦都是七大工业国组织之七中唯一参与中国这项野心勃勃计划的国家。然而梅洛尼去年在竞选期间直称加入一带一路是一个巨大错误，当选之后他所领导的右翼政府更加扫到释放出要退出的信号。上个礼拜访华的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安东尼奥塔阿尼，冇几耐之前先至在一场经济论坛上表示，如果对出口进行分析的话，一带一路倡议未有产生我们希望的结果。英国首相辛伟成星期日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对中国总理李强说，他对中国干涉英国议会民主表示严重的关注。较早前两名男子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捕，警方证实伦敦警察厅的官员在3月13号逮捕两名男子，他们涉嫌违反1911年的官方保密法第一条规定的罪行。星期日泰晤士报透露，其中一名20多岁的男性嫌疑人在担任议会研究员期间和多名保守党议员有过接触，其中包括国安事务国务大臣汤姆·图根哈特、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丽西亚·卡恩斯。据报道，图根哈特与疑犯只有个限度的接触，而且在担任国安事务国务大臣期间 並冇接觸過。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正喺度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佢正在尋求北京支持加入最近擴大嘅新興經濟體金磚國家集團。金磚國家集團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同埋南非在上個月的年度峰會上同意接納六個新的正式成員。馬杜羅在星期六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他的目標是在中國的支持下，在所有國家的支持下，確保委內瑞拉進入金磚國家集團。馬杜羅說，北京的幫助有助世界上石油儲量最大的國家的加入。馬杜羅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擴大之後的金磚國家集團可以被定義為加速新世界誕生的偉大引擎，這是一個由全球南方國家主導的合作世界。他說，金磚國家加速了世界去美元化，以及新的國際金融體系和新的公正經濟秩序的出現。馬杜羅並表示，中國和委內瑞拉之間的關係有助加強中國和拉美國家共同體之間的關係。烏克蘭情報負責人布达洛夫星期六话，乌克兰的反攻未来几个月将会继续，无论天气有几咁恶劣。布达洛夫话，战斗行动都会持续，寒冷、潮湿同埋泥土会令到战斗更难进行，战斗会继续，反攻会继续。乌克兰的反攻在南部取得一啲成功，乌克兰军队过去三个月中已经夺回咗12个村庄。英国国防部在星期六的每日情报更新中话，乌克兰军队在罗伯季列镇以东对俄罗斯的防线实施了逐渐的战术推进，但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慢过预期，因为大片雷区等障碍和深严的壁垒俄罗斯军队。布达洛夫在基辅的记者会上说，乌克兰不会在今年交晚时候天气转冷时停止进攻，反攻的缓慢进展令到支持者担忧西方可能很难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需要的军事援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我们讲下有关中国多地民众维权抗议的情况。疫情后，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地方政府财政陷于困境，社会面临巨大金融挑战。近日全国各地罕有感接连传出群众集体抗议的维权，并且涉及公务员、金融投资、房地产等不同领域。有分析认为，如果当局无法扭转局面，势必动摇社会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其中一宗引起广泛关注的抗议事件发生在河南省洛阳市。网传视频显示，9月4日当地高中学校孟津一高和孟津二高的几百个教师在各自的学校门口静坐，抗议校方拖欠工资。关注事件的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综合示威者和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当时现场气氛相对平静，警方保持克制，没有驱赶到示威的教师，双方没有爆发推撞。
是没有人喊口号的，也没有人有过激的。
赵兰健话：当时冇人嗌口号，亦都冇人有过激嘅行为，佢哋都系静坐示威，就好似白纸革命一样，系中国社会当下嘅一种被逼嘅表现，就好似中国每次群众集会一样，警方处于危机状态。只要有些微的群众聚集的动向，公检法、水车、保安、全副武装力量都会处于戒备状态，甚至可能通知武警和特警。教师在中国被视为收入稳定的群体，但是据了解，参与静坐的河南教师绝大部分被拖欠工资已经接近半年，在生活压力下逼不得已才选择上街表达诉求。赵兰健话：值得注意的是，响应号召的以校内的底层教师为主。
他是从三月份开始拖欠工资的。
赵兰健话：两间学校的教师由今年三月开始被拖欠工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有积蓄的，但是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年疫情的灾害，被停薪五个月，令他们处于苦不堪言的状态。教师队伍亦都敢去到市政府去静坐。 中国的教师队伍入面有极权阶层，学校入面的中高层，亦即是负责学校入面的基建项目或者招生工作的老师和校长，停薪对他们的生活品质并没有任何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其他城市亦都相继发生类似的事件。大型综合企业中植集团传出爆雷后，9月4日几十个投资者在中植集团位于北京的总部门外维权，多名疑似保安的白衣人拎着挡板遮挡抗议的情景。出事的是集团旗下从事金融业的公司，据了解血本无归的中植系投资者多达15万人和接近5000间企业，主要是高净值的客户。浙江郑州和陕西西安等地亦都有爆雷风暴的受害者静坐或者是拉横额抗议。时隔一日，广西北海市一批烂尾楼业主去到市政府维权，期间示威者和警察发生推撞。视频显示现场有业主坐在地下痛哭，埋怨警察不执法拉人，只是懂得欺负弱者。近日，浙江、湖北、山东、广东等省份先后出台严控财政开支的政策，要求省级党政机关精打细算，例行节约。前媒体人赵兰健说，中国各地接连发生涉及不同群体和阶层人士的维权事件，与中国经济陷于困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困难有关。
三年疫情的这种灾害让地方政府处于一种赤字。
赵兰健说，三年疫情灾害令到地方政府处于赤字状态，大跃进式的地方政府的开发令到地方政府入不敷支，很多地方政府都是没有钱的，只是靠贷款，然后将贷款用于地方政府的基建工程项目，越穷的地方起这些项目就越多，中国人已经无法维持生命的良性运转，大量的年轻人不生育和这种大的经济下滑是很有关系的。中国三年疫情期间，当局在全国各地实施被指层层加码一刀切的封控措施，民众怨声载道。
中国的疫情不只是让人们遭受了一些生命损失或者是财产，
赵兰健说，中国的疫情不单止令到人民遭受生命或者财产损失，同样令到一些人有了精神上的觉醒，他们会反思中国现在社会的整体状态和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角色。以前社会上会有很多被称为无左的人或者是极度爱国的人，在三年疫情期间，他们可能有了新的思考方向。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美国之音说，在经济稳定时期，中国当局会按照一贯维稳逻辑行事，问题是中国经济状况今非昔比，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牵一发动全身。
在中共治理之下的14亿人口一直都是一个牛
羊，吴建中形容中国治理之下的14亿人口一直是处于牛羊逻辑之下，14亿的人口大部分安静地食草，中共只要给他们适当的治疗，有必要的时候就拖几只牛羊出来宰杀卖钱，这个体制就能够运转下去。严重的失业率加上近期的水患事件，引起很多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对于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经济高度不信任。他预料各地会接连爆发维权事件。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港版国安法下，香港仅存的民主派政党饱受政治压力。过去一年多以来，民主党为了举办筹款晚宴，先后与几十家的餐馆系洽谈，最后是徒劳无功。外界盛传筹款晚宴一波三折，与北京和港府施压有关，目的是迫使民主党就范，重新参与香港的议会选举，以证明香港仍然存在多元政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香港民主党原定9月4日举行筹款晚宴，曾经先后向九龙尖沙咀一间酒店和启德邮轮码头的宴会中心预约成功，但是其后酒店和宴会中心先后取消订单。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认为这点并非巧合，他在 Facebook 透露，为了举办晚宴，民主党上月曾经先后向香港接近60间餐馆发电邮，除了尖沙咀的酒店和启德宴会中心，还有大约10间餐馆一度愿意承办，但是直到晚宴临近，至不约而同地用各种的原因拒绝提供场地。由去年7月开始，民主党不断为筹款晚宴四处奔走，但是预约后订单就一再遭到取消。
不同的茶楼、不同的酒店、不同的食肆，他们都是要不间答应了我们、可以搞，跟着突然间有一个 U-turn 说他不搞得的话，那你就只能够去估计是不是他有些收到什么的提示啦。我们用一个正常的思路去出发，我不会相信、每一次呢民主党要搞一个、活动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会脚头不好的。你只能够估计就是、他们是背后呢可能有一些、压力是收到回来。有些人都还在答紧我们呢，就说都问我们、民主党是不是未瞓醒啊，你们几时先瞓醒啊，这样。其实很清醒的讲真。我几咁知道这个社会是面对着一个非常之困难、好压迫、好多空间都冇嘅情况，就係、我哋都唔能够因为咁样而你咩都唔事咩都唔做。
香港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话，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民主党嘅生存空间逐步缩小。筹款晚宴已经成为民主党的重要经费来源。
无论是传统的游行上，我们的筹款现在都没有。
许智峰话：以往民主党会透过游行来到筹款，现在都没有机会了，因为香港已经没有游行，上架金主以前是敢捐钱给民主党的，但是现在他们都不敢捐款了。民主党现在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筹款晚宴。若果连筹款晚宴都不给办的话，差不多是赶尽杀绝。去年香港举行北京完善选举制度后首次立法会选举，民主党没有派人参选，被认为是投票率创新低的其中一个原因。前民主党成员许智峰认为，有理由相信这几十间餐馆曾经先后遭人施压。
这商业世界有钱你不赚吗？没有可能的。
许智峰认为，在商业世界是没有可能有钱都不赚的，除了港府或者北京施压，他是想象不到有其他的理由。相信是因为民主党在北京眼中仍然未完全投降、完全信服。更具体的是，民主党不参选立法会又好、区议会又好，都不参选。民主党预约晚宴场地受阻，众说纷纭。香港明报一个专栏9月5日引述消息人士说，有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出手阻止餐馆向民主党提供场地。香港立法会早前通过修改区议会的组成方式，令到直选议席锐减。外界关注民主党和其他民主派政党会否派人参加今年12月举行的选举。民主党高层早前透露，有个别成员表态说希望参选。民主党会评估有意参选的人能否坚持民主党理念，以决定是不是支持他们参选。许智峰就相信，有意参选的民主派成员未必同民主派的主流理念一致。
民主党内是有人希望参选的，但是他们也深知道。
许智峰
话，
民主党内的确有人希望参加议会选举，但是他们亦都很清楚，参选就等同背叛港人，所以他们仍然在度挣扎紧。民主党内部亦都有很多讨论，未来民主党全面投降参选的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的是民主党既不参选，而活动亦都搞不成。 身在美国的时事评论员程翔对美国之音说，中共素来将所谓民主党派视为美化政治制度的花瓶。程翔以一句顺口溜来到概括，
中共自己呢养了8个所谓民主党派来点缀他那个政治制度，这8个民主党派呢就纯粹呢是一些花瓶作用，都是纳入了中共所谓政协组织入面。内地一个顺口溜，顺口溜就说，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好这个贴切，即是形容民主党派在中国内地的角色。政府动手制定法律之后呢，人大就去举手通过法例，跟着呢政协呢就拍手，即是鼓掌。所以呢中共的8个民主党派呢在内地呢就扮演一种应声虫的角色。
程翔说，中共希望以所谓民主党派对外证明中国并不是一党专政，而是多党合作。现在看来香港有可能步中国大陆的后尘。
我曾经是跟一个外国朋友辩论中共这个政体是属于威权还是极权。有个外国朋友就跟我拗，他说中共现在实行的不是极权国家，因为他还有8个民主党派，中共只能够说是一个威权的统治，就不是极权统治。这番说话呢听到我即捧腹大笑，他即是他完全不知道所谓民主党派在中共体制内的角色。
香港民主派政党民协以往曾经提出对港府采取又倾又砌的策略，意思是既要沟通亦都要批评。程翔就劝喻香港的民主派政党不要妄想对中共使出这一套策略。
这个是民协那个创会主席冯检基的口头禅来的，他的立场就是又同共产党有计倾，在某些其他事上面呢就可能同共产党砌，即是如果共产党做了一些事是不对的，他认为不对的，他就会砌他这样。但是事实上你看民协这么多年来能够同共产党倾出什么好成果呢？又能够使到共产党少做一些错误的事吗？不得的。你这个国安法已经对全香港这么大的摧毁，证明又倾又砌这个讲法呢是自我蒙骗、自我同罪的一种讲法。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后，香港民主派政党公民党和港府以及北京的关系越走越远。今年5月在无人接任党主席之下宣告解散。程翔认为，若果民主党不能坚持民主理念，迈向终点是可行的出路。
如果一个政党面临一个局面是不能够履行他的宗旨的时候呢，那你不如就是你执了他。如果你在民主的问题上面不敢坚持的话呢，不如就解散他。公民党他都已经知道在这种政治环境底下没有真正的民主可以践行的，干脆结束他咯，来显示你对这个民主的追求的执着。你如果不行这条路的话呢，是不是有愧于民主两个字呢？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英国一个大城市宣布实质破产，令到外界忧虑当地的前景，亦都有中国官媒渲染此事攻击英国。有住在几个月前同样曾经宣布破产的城市的以英的香港人是指出，虽然预期将有部分社会服务会被削减，市政税或者可能会增加，但暂时对生活的影响其实是不大。台北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在近日宣布实质破产之后，引来中国大陆官媒和香港一些亲北京的媒体借机批评英国。有住在伯明翰的前香港区议员指出，这些所谓的破产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香港人在理解英国法律之后会相信现行制度可以解决问题。伯明翰是近年移民英国的香港人的其中一个热点， 这个城市的市议会在星期二发出第114条通知，这个做法源自1998年生效的法律。这项法律规定，如果地方议会的财政官员认为他们即将会入不敷支，就可以发出通知。由于英国的地方政府不可能在法律上面出现破产这个情况，因此发出第114条通知通常会被形容为实质破产。这项通知指出，伯明翰的财政问题主要因素有两项。第一，是因为一宗男女同工同酬索偿案，市政府有7.6亿英镑尚未支付，折合大约9.5亿美元。此外，市政府之后每个月都要额外多付最多1400万镑。第二，伯明翰从甲骨文公司购买新的资讯科技系统，原本造价1900万镑，但在不断延迟超支之下，现时需要1亿英镑。伯明翰的财政问题已经出现一段时间，市议会在7月已经终止所有非必要的开支。英国首相辛伟成亦都在7月的时候已经表明不会拯救伯明翰市政府，说政府没有责任救助财政管理不善的市政府。在近日伯明翰发出破产通知之后，辛伟成又批评当地执政的工党，说不可以被他们令到英国破产。工党就反驳，说保守党控制多年的中央政府一直拨款不足。这一项消息引来不少中方媒体报道。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二作一篇短报道，特别指伯明翰是英国第二大城市，这个话题很快就登上微博热搜。香港官媒《文汇报》星期四报道的标题更加说，港移民休加税住垃圾城市，又引述移英港人说，市内有垃圾堆积的情况，又估计市政税会上调。现居伯明翰的前香港区议员邱文俊对美国之音说，市议会会在几日之后开会商讨应对方法，暂时应该未有定案，目前仍然有工人在市内收集垃圾。他说曾经同当地的区议员沟通，对方说英国法例规定市政府必须提供一系列的基本服务，所有正在使用的市政服务不会受到影响，目前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增加市政税。他说移民当地的香港人听到消息之后反应通常首先是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不太了解第114条通知的内容，
觉得个名声不太好，他们担心、究竟会加会不会加费用呢，这个都比较担心。咁当大家理解到114究竟是、原来是一个安全法，又跟个人破产是有少少不同、个人破产又什么都没有 要清盘、或者公司破产，但是原来市政破产它纯粹就是财政的一个、危机处理、大家了解多了之后 又似乎没有之前想象到的那么恐怖，变成可能大家都对英国的公开透明的制度呢是都有些信心的。
邱文俊指出，本地人比较了解制度，看待事件较为冷淡，不会担心有面子问题。
我想我们始终新移民来了两年三年、而本地人他们对自己的城市、对自己的地方呢，他们是个归属感，就是觉得有问题那就要解决了，那就一起面对咯，即有个责任咯。
邱文俊又说他会乐观地看待事件，说这一次只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响起警号，认为当局尽快处理就可以解决。
就算衰啲讲，喂，最尾都要加多少 candle tag， 咁起码我都俾一顺利，因为个市议会我哋有权投票选啲区议员啊嘛，系嘛，或者我哋而家有我有意见，我都可以同我当区嘅议员讲，喂，可唔可以你哋定，如果真系要加，唔好加咁多啊，都要考虑下吓，最起码有呢个公开透明表达嘅渠道咯吓。
伯明翰市议会系自2020年以嚟第七个宣布实质破产的市议会。政治学者王伟国 搬到英国之后，居住在伦敦以外的市镇沃金。当地的镇议会亦都在今年6月初发出第114条通知。王伟国对美国之音说，在这三个月之内，当地市政服务如常，并没有受到影响，市议会正在透过网上问卷思考应对办法。
我们的市镇就会问，现在面对这样的财政状况，你觉得对现在服务有什么需要，有什么不需要，可能会透过网上问卷调查去到将有现在的一些市政服务，可能是图书馆、美术馆、体育馆、泳池、各方面会有提升的。
王伟国说，市议会在发出第114条通知之后，已经宣布停止一个新的建屋项目，这个是更明显的影响。居民间亦都有流传市政税或者可能会增加 15%， 又或者是市政府经营的停车场费用需要加价。
如果你问我住那里，譬如说都是council由拨款起，那他加了都不会超过 5% 呢？其实对我影响都不大的。那这个其实你每年加 5% 都跑赢通胀。
王伟国说，近年十几万香港人搬到英国，经常是中国官媒针对的对象，因为中港两地的当权者企图尝试令到香港人继续留港。
所以就用了一般人角度破产会不会是整个政府破产，跟着整个政府玩完这个主题又做一个论调，去到写一些假的故事，真的假的故事。
王伟国又说，
这一两年有很多层出不同针对已经港人的故事，有不适应英国生活回香港回流回港，有去到英国找不到工作就好接躲，有去到英国找不到以前的人工或者工作，也都有是针对一些已经港人去到英国要做基层工作好接躲这些这样的故事出来的，或者甚至即今次市政府破产是另一个相同的手法。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被中国关押的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坤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外界甚至担心他是否会好像是诺贝尔和平奖得者刘晓波一样在狱中被折磨身亡。同时停顿了三年之久的澳中高级别对话在星期四在北京举行，澳大利亚执政的工党政府正是尽力使澳中关系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状态。人权活动人士呼吁澳大利亚政府不要为了改善与中国的经济的贸易关系而放弃营救杨恒坤。下面的节目记者柯林在墨尔本报道。
上个礼拜澳大利亚驻中国的使领馆人员在近四年之后首次探望了被关押在北京国安局看守所的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坤博士。他的肾脏上出现了近10厘米的囊肿，而且患有心脏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等，急需要全面的检查和治疗。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冯纯义教授亦都是杨恒坤的博士生导师和挚友。冯纯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自2019年1月19号杨恒坤被捕之后，中国政府经过了所有的法律程序，对他监视居住、拘留、正式逮捕然后起诉，因为这个是中国国家安全局的案件，所以在他身上中共用尽了所有的法律条文以便超长期去羁押他。冯教授指出，中国的这些手段对杨恒坤的身体健康危害极大，从起初的监视居住期间的长时间审问虐待，到现在将案件悬挂在那里，既不宣判亦都不释放，中国国安人员对杨恒坤一直进行恐吓，说中国政府可以判处他无期徒刑，亦都可以判处死刑，反正永远都是走不出监狱的了。在这种极不人道的折磨之下， 杨恒均一直处于高度精神紧张状态，这个是催生疾病爆发的一个主要的诱因。冯纯义说，中国政府过去一直都不允许任何人去探望杨恒均，直到最近才允许澳大利亚的使领馆人员和律师可以短时间和他会面，而家属和其他人都是没有办法去探望他的，亦都没有办法写信给他。杨恒均在监狱里面的医疗检查结果并不对外公布，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恶化到什么程度外界不是很清楚。冯顺义教授认为，中共逮捕杨恒均以及直到现在都不宣判，是中国政府人质外交的体现。他说，无辜关押杨恒均而且又不宣判，中共想藉此达到两方面的目的。第一，在经贸谈判上要澳洲政府妥协；第二，在外交关系上要令到澳洲政府疏远美国，靠近中国，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目标。还有在台湾问题等方面令到澳洲不要跟美国走在一起，或者在地缘政治上和经济利益上让步给中国政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杨恒均的朋友作家何宇怀博士说，我和杨恒均先生是多年的朋友，杨恒均是研究网络的，那个时候网络刚刚兴起，所以他那个研究课题非常及时。他当时说，不单只是从理论上去研究，重要的实践，他在中国还有世界各地的很多网站上开了个人的博客，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文章，这些文章对推动中国的自由平等社会转型都有一定的意义的。当时杨恒均和几位朋友提出一个想法的，即推动让中国从一个独裁专制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后来他的影响越来越大，组建了几十万参与者的网络群。他不单止在理论上推动中国民主转型，推动民主改革，而且还在实践上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都推动很多相关的工作。何宇怀博士说，澳大利亚政府这几年的确为杨恒均和成雷女士早日获释做了很多的努力的，当然这里还有很大的余地，我们希望澳大利亚政府用更大的力度来促使他们两个人早日获得释放，回到去澳大利亚，希望澳大利亚总理在中国政府释放无辜关押的两位澳大利亚公民之前不要同习近平会面。另一位杨恒均博士的朋友大洋洲文联主席黄晓宇，在听到杨恒均博士在中共监狱里面出现了健康问题时，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和无奈的。他说，杨恒均只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的作家，中国政府这样关押住他又不判刑，非常不符合一个国际大国的形象，我觉得是他的作品触碰到一些人，所以才被无辜关押起来。黄晓宇认为，杨恒均所以被中共如此优待，是因为杨恒均有高度、有立场，还有庞大的受众面。最令到中国政府不舒服的是，他的受众面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共体制内的人员，体制内很大一部分的精英受到他影响。黄晓宇说，澳大利亚影子内政部长、影子网络安全部长詹姆斯·帕特森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杨博士自2019年1月被中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至今，通过近期各方面披露出来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杨博士的身体状况非常差，急需要医治，中国政府不能够再任意地关押杨博士。莫里森自由党执政期间曾经多次向中国当局明确地表达了我们对杨博士的待遇以及他的案件处理过程中缺乏程序公正的担忧。詹姆斯·帕特森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不应该将经济和贸易置于人权和自由之上的，这个是违背了澳大利亚的整体价值观念。我们都明白到中国政府四年多无辜地关押杨恒均博士构成了对澳大利亚公民的任意拘留的不争事实，如果工党政府忽视这个现象，将来可能会有更多澳大利亚人会被中国政府 任意随意咁拘留。帕特森最后警告话：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柯林发自墨尔本嘅报道。
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喺九月五号至到八号喺雅加达举办第43届东盟峰会，美国、中国、印度等20多国嘅领导人或者代表系应邀出席。观察人士分析话，中国刻意选喺峰会前公布具有争议嘅新版地图，凸显未来东盟各国所面临嘅中国灰色地带嘅威胁恐怕会越嚟越多。但系此举亦都将会促使印度与东盟深化安全与经济关系。下面系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喺台北报道。
第26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9月6号响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东南亚联盟秘书长高金雄探讨是包含推进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等的议题。据中国官媒人民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出包含携手打造经济增长中心、维护地区和平安宁以及是积极推进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安民磋商等4点的建议。东盟则是回应表示欢迎双方在制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方面取得进展，期待尽早完成东盟中国自贸区升级谈判。中国与东盟的会议是第43届东盟及系列双边峰会的其中一场，除了李强之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以及印度总理莫迪等多位的地区和区域外政府是首脑，亦都参加了和东南亚从5号至8号一年举办的年度重要会议。缅甸和南中国海议题则是峰会的焦点。不过中国较早之前公布以 U 型线勾划对南中国海大约是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的最新2023版标准地图，引起了东盟包含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印尼以及台湾等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对此，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研究学者詹运豪表示，虽然中国一直以来就片面宣称拥有台湾南中国海九段线和岛屿的主权，因此新地图以九段线延长至台湾的10段线范围作为标注并不令人意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世纪中期，美国开始向西部拓殖，群众迁居到达科他、犹他、惠俄明同加利福尼亚等广袤人气之地。西进运动带嚟咗一个必然嘅问题，就是怎样和大量土著印第安人部落打交道。印第安人已经在西部地区生活了几百年，但是不断涌来的新移民和牧场主将他们赶出了家园，结果印第安部落和联邦政府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冲突。起初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只有一个非常残忍的政策，就是无论白人什么时候需要印第安人的土地，印第安部落就要向西迁移，如果他们反抗或者试图保护自己的土地，就会被武力消灭。到19世纪中期，美国东部几乎所有的印第安人都被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政府在现在的奥克拉荷马州内划出一些土地给印第安人，并且将这些印第安人称为良民。意思是这些印第安人已经软弱听话，不会再惹麻烦。很多这样的良民亦接受了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西部平原上的印第安人就不同了，他们拒绝放弃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这些人靠狩猎美洲野牛为生， 所以总是要不断迁移。他们在广袤的草原上逐野牛群而居。当时美国西部有几百万只野牛，印第安人几乎从野牛身上获得生活所需的一切。很多印第安人骁勇善战，这些生活在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不想被白人经过他们的狩猎地区，他们经常试图捣毁那些载着白人向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迁移的大篷车。美国军队奉命维持地方和平，军方派士兵在西部平原上修建道路和堡垒，设法保护西骏马车不受印第安人的攻击，并且设法令白人不侵犯印第安人的土地。士兵和印第安人之间多次交战，士兵的武器装备精良，因此他们通常获胜。有些印第安人想和白人和平共处，苏族部落的一个分支桑蒂苏就是这样了。这个部落是西部大平原人最多最强大的印第安人部落。桑蒂苏人居住在大平原的东北边缘，也就是现在的明尼苏达州。他们和政府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同意放弃他们所拥有的 90% 的土地，只是居住在一块很小的地方。作为交换，美国政府同意每年向桑蒂苏人给钱，这样这些印第安人就有钱从白人商人那里购买食物和其他的物品。但是1862年夏天，问题出现了。联邦政府未能按时向印第安人给钱，结果印第安人就没钱买食品，白人商人拒绝印第安人赊账，其中有一个商人甚至说，如果他们饿就等他们去吃草吧。印第安人的确非常饥饿，而饥饿很快就变成了愤怒。最后当地的印第安人首领将族人叫在一起，下令向白人开战。第二日的清晨，部落袭击了货栈，大部分商人被杀，包括那位侮辱印第安人的商人，他的嘴里面被塞满了草。明尼苏达州州长派军队带大炮去制止印第安人的起义。军人打死了几百名印第安人，还搞死了一些人，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明尼苏达州印第安人和政府之间的交战，跟着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的冲突。在科罗拉多和怀俄明的一些地方，印第安人和政府的矛盾亦陆续发生。生活在那里的印第安人是苏族和下延族。苏族拉科塔分支的印第安人首领叫做红云。这里的印第安人为了不被白人进入他们的狩猎地区而浴血奋战。经过两年的交战，双方都有大量伤亡。联邦政府认为这样打仗代价实在太大，因此提出和解。苏族和下延族人接受了这个提议。于是政府将位于怀俄明以北的达科他地区的大片土地划给印第安人， 仲允许印第安人到更远的北方去打猎。政府仲同意关闭一条白人穿越印第安人狩猎地区使用的道路，所有的军人都从苏族印第安人居住区撤走。战争结束，苏族同下延族人得到和平。美国政府亦随即出台了一项针对西部其他印第安人的政策。政府决定俾每一个印第安部落都划定一片土地，并将它称为印第安人保留地。每个印第安人部落都居住在属于自己的保留地之内。绝大多数印第安人保留地位于现在的奥克拉荷马州的印第安人居住区，还有一些位于苏族印第安人居住区附近的达科他地区。联邦政府认为被印第安人住在保留地之内可以为政府悭钱，亦不用在战争中消耗人力，而且印第安人就不会再向白人找麻烦。根据新的政策，印第安人将不再自由地到处去打野牛，而是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从政府那里获得食品和钱。华盛顿的联邦政府派官员召开大会，向印第安人解释这个新政策。很多印第安人部落的首领出席了会议，这些首领一个接着一个向政府官员发表他们的想法。所有的部落首领都说他们亦希望和白人和平相处，但是他们很多人质疑被印第安人居住在保留地之内的决定。科曼切族的首领唐比尔斯就这么说：你们说的一些事我不喜欢，你们说想给我们住在一块保留地，还要为我们建房屋，我不想要你们的房屋。我出生在大平原之上，那里风自由吹拂，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阻挡太阳的光辉。我出生在一个万物都自由的地方，我都想死在那里，而不是死在四面墙之中。政府和印第安人达成了妥协，政府给印第安人划定保留地，但是亦允许印第安人在保留地以南的一大片野地里面捕杀野牛。印第安人同意放弃他们原有的所有土地，同意在保留地里面平静的生活。作为交换，政府承诺给印第安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全部食品、衣服和其他的物品，还答应给印第安人建学校和医院。印第安人对这份协议并不满意，他们不想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意识到他们别无选择，因为政府实在是太强大了。印第安人等着政府来帮助他们搬到新划定的保留地，但是他们等了几个星期、几个月都不见到有人来。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政府会拖延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原来问题出在华盛顿，国会议员无法就在印第安人身上花多少钱达成一致，结果议员就拒绝批准已经达成的协议，而是留下这个问题日后解决。白人定居者开始进入印第安人已经同意放弃的土地，而印第安人只能够忍气吞声，看着他们这样做。白人涌入的时候，野牛和其他动物都走了，因此印第安人很难找到食物。军人将一些食物分给印第安人，但是这个远远不够。西部地区的政府官员向华盛顿发出紧急救助信，要求华盛顿向印第安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国会没有批准资金，政府无法给印第安人派送食品。同以前一样，一些印第安人愤怒了，拒绝继续等待。他们的愤怒导致了新的冲突， 结果印第安人战败，冇争回佢哋嘅土地。好啦，呢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要去打网球，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oot in 以及 top dog。
Hey, 李华， are you ready to go? Where are your tennis shoes?
Sorry, Larry， 今天不打网球了，我要温习功课。我们系里面新设了个奖学金，只有成绩最好的学生才可以拿到的。
The top student? Don't worry, you're a shoe-in.
Shoe-in? 你是说我的鞋？
No, no, no. Not the shoes that you put on your feet. Shoe-in is spelled S-H-O-O. A shoe-in is a guaranteed winner.
Oh, shoe-in 就是绝对的赢家，肯定胜利的人。你只是说我不用温习，肯定拿到奖学金。
Yeah, exactly. Remember when you tried out for that student dance group last year? I knew you were a shoe-in for the team. You're such a good dancer.
真的？老实说，我当时没什么信心的，能够入选学生舞蹈团，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Well, it looks like my prediction was correct. You eventually made the team, right? You should have more confidence in yourself. You were a shoe-in.
Thanks, Larry. 你记不记得，你找工作的时候去面试很紧张，但是我当时就觉得 you were a shoe-in， 你肯定会被取录。
Well, I was hardly a shoe-in for the job. There were a lot of qualified people vying for that position. I was lucky to get it.
好了 Larry, 不要这么谦虚了。诶，话又讲回来了，这次奖学金竞争激烈，不单止要看成绩，还要看课外活动和表现，真是难啊。
李华， you're involved with plenty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mong your classmates, I'm sure you're a top dog.
Larry, 你为什么说我是狗的？
Not a dog.Top dog. Top dog means the best, you know, number one.
Huh? Top dog 是第一名最叻的人?
Exactly. For instance, my boss is the top dog at my office. Not only does he have the most experience, but he also has the ability to influence the work of his staff. He's definitely a top dog.
Oh, 你说你的老板是办公室里面最劲的人。他不单止经验丰富，而且能够影响其他的工作人员。不过 Larry， 我对我的同学没什么影响力的。
Sure you do. I know plenty of your classmates look up to you. Not only are you a hard worker in class, but you also volunteer as a math tutor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t the community center. And you're a member of the school dance team.
是啊，我成绩好，做义工和中学生补习，又是舞蹈团成员。哎，被你这样一讲，我立刻觉得自己非常好啊。
Ha ha! But seriously, you are the top dog in your class, and you're definitely a shoe-in for the scholarship. Just show the scholarship committee how great you are.
没错 Larry, 我现在很有信心。虽然我不敢说 I'm a shoe-in for this scholarship, 但是我得奖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I'm glad to hear it. But aren't you forgetting one mor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you can put on your list?
哦，什么活动啊？
Playing tennis with the top dog of the tennis court, me!
你先至唔系网球嘅 top dog， 我唔系打赢过你好多次咩
？Oh, I was just letting you win. Come on, let's go play.
对唔住啊 ，Larry， 呢个奖学金嘅事的确比网球更加重要。我准备好奖学金嘅申请书之后，一定会陪你打网球嘅，我保证。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hoe in， 意思咧就系指绝对嘅赢家；另一个咧就系 top dog。意思就是指优胜者最叻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